哗啦啦小灯塔平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一群老师，欢迎来到儿童情绪管理课堂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走进孩子的情绪世界。闲话不说，马上进入主题，先来听一个事例。在我们幼儿园中班呢，有一个男孩，脾气特别暴躁，经常欺负班上的小朋友，总是做一些出怪声啊、做鬼脸这样的事情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老师一批评就躺在地上打滚。那通过家访我们了解到，这个孩子的父母啊，整天忙于做生意，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，平时都是奶奶带，老人又特别溺爱孩子，家长说教孩子又不听，气急了的时候就打一顿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总是想引起大家关注，为什么脾气那么暴躁？因为他感觉自己被忽视，他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爱，他的情绪和情感长期得不到接纳和排解。于是呢，为了得到关注，他不断地惹是生非。因为只有在奶奶和老师告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。这是典型的被溺爱、被忽视又被暴力对待的孩子。试想一下，这种由于情绪导致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，如果家长没有觉察，长期得不到改善，会不会影响这个孩子以后的处事方式和性格的形成？肯定会。那这个孩子的父母爱他吗？相信答案也是肯定的。我们家长都那么爱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为什么却经常忍不住打骂孩子呢？孩子为什么不听话，还处处跟你作对呢？我总结了一下，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孩子生理发展的特殊性，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脑和情绪的关系。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，人类的大脑分成了三层：本能脑、情绪脑和理智脑。先说说本能脑，它也叫爬行动物脑，因为它只负责我们作为动物的最本能的反应，比如说呼吸、心跳、肢体和肌肉的运动。第二个是情绪脑，之所以叫情绪脑，是因为它掌管着人们的情绪和感受，它就像一个情绪大容器，当我们感到高兴啊、生气、难过的时候，都是它在起作用。第三个叫理智脑，它是专门控制情绪的，是管理和控制情绪的开关。那这个开关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在我们情绪来了的时候，特别是冲动情绪上来的时候，它咔嚓一声关上开关，并发出警报，告诉我们先暂停一下，及时制止马上将要发生的冲动行为。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呀，我们成人都是可以用理智控制住冲动行为的。但是我们的孩子年龄还小，他的理智脑还没有发育好，所以经常控制不住冲动。他们在生活中习惯用情绪脑和我们交流，表现呢就是大哭大闹发脾气。当我们用理智脑和孩子交流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在用情绪脑回应你，所以说呀，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那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宝贝的大脑啊还在发育中，情绪呢就像他的身高一样，还没有长大，还很弱小。那也理解了为什么说孩子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苛求孩子，更不能跟他相互去激怒，而应该调整自己的情绪，给孩子多一些耐心。第二个原因是家长不了解孩子的发展规律以及心理特点。一天，朋友带着他三岁的孩子来我们家，孩子的鞋湿了，放在阳台上晒干。走的时候呢，孩子要自己穿鞋，妈妈因为赶时间，三下五除二就帮着孩子把鞋穿好了。没想到啊，孩子大发脾气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然后气急败坏地把鞋子脱下来，光着脚丫提着鞋重新放回阳台，再拿回来自己穿上，然后高高兴兴地出门了，前后不过五分钟。相信这样类似的事情每个宝妈都遇到过，你帮着孩子做了，他不但不领情，还要自己重新来过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啊，一方面三岁的孩子还处于秩序敏感期，也有叫做执拗的敏感期。另一方面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孩子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，他 他喜欢尝试自己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妈妈呢，觉得他笨手笨脚耽误时间，孩子的想法没有得到认同和实现，他的情绪也没有被接纳，所以呀，才会大发脾气。想要读懂孩子的行为，建议家长读一读蒙泰梭利的《童年的秘密》。那么，幼儿时期的孩子都有哪些心理特点呢？教育家陶行知一句话就概括了，他们是好游戏的，好奇的，好群的，好模仿的，喜欢野外生活的，喜欢成功的，喜欢别人赞许他的。所以，只有你了解了孩子的成长规律和心理特点，才能读懂孩子情绪背后的需求和动机。第三个原因是家长教养方式、教育方法不当。就像开篇我们说的那个例子，由于奶奶的溺爱，给孩子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，而家长的打骂呢，不但不起作用，还让他学会了也用暴力去对待他的小伙伴。那些被溺爱、暴力对待，或者说长期被忽视的孩子，一般很容易产生情绪问题，比如孩子会安全感缺失，会形成自卑、内向、压抑或者暴力等等不良的性格。孩子有了不良情绪不可怕，因为情绪是本能，但是家长处理方法不当，就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。那么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？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一种思想、两个原则、三大方法。接纳情绪，引导行为，这是情绪管理的核心思想。所有的情绪都应该被接纳，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要求都被满足。两个原则，一个是游戏化原则。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只要把做的事情变成游戏，他就很乐意去做。再一个呢，是因龄而异的原则。龄是年龄的龄，因为不同年龄的孩子身心发展特点也不一样，所以说呀，不能刻板。三大方法呢，是接纳法、转移法、宣泄法。这三大类方法是情绪管理的基本方法，所有方法都跑不出这几大类。比如说呼吸调节法、运动宣泄法、图画宣泄法、日记宣泄法等等，这些呢都属于是宣泄法。所以说学会控制情绪啊，并不是说让你去压抑情绪，要让不良的情绪得到恰当合理的释放和宣泄，这才是我们学习情绪管理的意义所在。那么下面我就详细介绍一下宣泄法其中的一种呼吸调节法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深呼吸可以让人的这个情绪慢慢平复下来，但是对于一两岁的宝宝来说，怎么样深呼吸他是做不好或者说不会做的。这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借助道具，买或者做一个风车，跟宝宝一起做，然后滴上一滴妈妈常用的香水，那么这个风车就带着妈妈的味道了。当宝宝很生气的时候，跟他闻一闻，吹一吹风车。三四岁的孩子呢，就可以玩打怪兽的游戏，把不良情绪比作小怪兽，当情绪小怪兽来了怎么办？对，把他赶跑。我们还原创了控制情绪的儿歌，不生气不生气，生气伤害我身体，拍拍小肚皮，深呼一口气，把愤怒怪兽赶出去。那家长呢，可以跟宝宝一起做，一边说加上一连串的动作，生气的情绪就可以有个缓冲，得到缓解。那么五六岁的孩子呢，情绪控制能力啊已经大大提高，就可以配合舒缓的音乐和呼吸，跟孩子一起练习冥想。这个静定活动呢，还可以锻炼孩子安静专注的能力，是很不错的。那么动起来的游戏呢，就可以玩吹皱一盆清水的游戏。这个游戏啊，是受诗人冯延巳的那句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的诗句启发而来的。我们准备一盆清水，大人和孩子啊一起玩吹水的游戏，一起体会观察，仔细观察水面的变化， 看看谁把水吹起的皱纹多，仔细的体会吹皱这个词。好，那以上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好的体现了游戏化和因灵而异的原则呢？这节课的内容啊，就是这么多了。更多的游戏和方法都会在后面的课程中详细的展开介绍。家长朋友们，请按时收听。送你一句话，懂得掌控情绪的人不一定是事业成功的人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小结一下。第一，这节课呀，我们了解了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。由于孩子大脑发育还在萌芽阶段，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啊还很弱。家长如果不懂孩子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，用不正确的教养方式对待孩子，就会引发孩子一系列的情绪问题。第二，有了情绪啊不可怕，我们采用一种思想、两个原则、三种方法来应对。那最后呢，为大家推荐两本绘本。第一本是绘本大师安东尼·布朗的《你感觉怎么样》，这是一本关于感觉的绘本。作者用他独特的视角，生动地描绘出孩子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。第二本叫《我有感觉》，引导孩子从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等方面全方位地去感受情绪。相信绘本也会给爸爸妈妈和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收获。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期再会。